因为他生在边地，边地我们说就是没有佛法流行的地方，没有佛法传播的地方，所以呢他没有听闻佛法，以至于他也没有办法呢去宣说佛法。那这一生呢长得这个不好，长得特别的这个不丑陋，或者是他鼻子啊也是有这个障碍，有残障没有长好，或者是口哑、眼盲、脚跛、四肢不全，或有其他身体的这个缺陷，就是种种的这些个别的这个果报呢，也是呢我们还是呢我们刚才讲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毁谤三宝跟不恭敬佛法。那他在呈现的这个事项上呢，从这个佛宝来讲呢，就是说他过去呢，不但他没有建造佛塔，也没有去这个发心塑造佛像，而且还对这个佛像任意的批评比较，就是说这个佛像的高低，或者是这个佛像，哎呀，这个表情怎么样，嘴巴怎么样，那眼睛怎么样，眉毛怎么样，这是对这个佛宝不恭敬。那对于法宝呢，就是他过去呢曾经对于经书不恭敬，那随便呢把它放置在地上，或者是呢我们以前的这个床底下是不是它有这个有一个空隙嘛，就是把它放到塞到床底下，就是觉得说因为它不恭敬的关系，所以它就是找一个空隙给它放，就给它放到这个床底下，或者是这个杂柜的床柜里面，像现在有的这个床下面还有柜子，就是我们人睡在上面其实就是一个不恭敬的表现，或者呢就是在它这个经书呢上面跨越，或者是这个放置杂物，就是把它随便乱放，让它蒙尘，可能呢这个他本来家里就是不是很善于打扫，可是对这个经书法宝呢就是要有这个恭敬心，一定呢要给它这个放好。那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自己家里，或者是我们在寺院啊或共修处，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义工嘛，那我们尽量呢就是经书不要放得太低，或者是呢不要放在那个我们坐的这个椅子上面，因为本来我们这个坐的这个就是大小便利的地方是最不干净的，最不清净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放那个下风嘛，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对，那你这个经书放在那边不是很不恭敬的一件事情吗？就是最脏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尽量就是可以这经书放在另一排的这个高桌，也不要把它说夹在腋下，有些人他就是有一些这个包包嘛，就是比较扁，那他们平常会这样子拿着，那我们如果是里面放经书尽量不要这样子，像有的这个共修的地方，它可能就是说没有高桌，没有高桌比较会有这种现象，没有高桌，因为它可能这个场地有时候要禅修，有时候要禅修，那它没有高桌的时候，它可能会另外用这个矮桌。那矮桌的这种情况，最好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共修的时候，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当然大家传下来，坐着这个念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甚至中场休息的时候，最好还是把它收到旁边的高桌上面，或者是那个旁边的这个柜子上面，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共修啊或造场的时候，我们做义工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不要就是这个经书啦要特别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来共修的人多，那场地小，我们就是会图一些方便，有时候就是对法宝挺不恭敬的，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休息时间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法会还没有开始，因为怕人多嘛耽误时间，所以他这个明这个矮椅子其实我们走经过的时候啊，其实都太低了，都是这个超过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个桌子，那呢就是有的他可能就是怕说会耽误时间啦，所以他就是之前就全部排好，那大家就从这边走过来走过去，这是不是那个经书离我们的这个脚很近，就会有这种脚气呀，然后中间也都没有收起来，然后他就是可能一天的共修或几天的这个法会他就都这样子放着，那其实尽量我们是 尽量是不要这样子哈。那如果说这个环境呢不能改变的话，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提起来嘛哈。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地方是就是要避免哈，不然就是会有这个不恭敬法宝的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对于僧宝来讲的话呢哈，就是我们过去哈藐视这个说法者哈，可能呢我就是从。可以从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外表啊，或者是身啊，就是啊，他出家哦，才刚一年嘛，哈、哦。那我认识的，我这个是住持在这边，这个开山的时候我就来了，哈、哦，就是觉得说我是这个老师兄、老信徒，哈、哦，那就会对这个啊、哦、新出家哈、哦，他有时候开示说法呢，我们就说，哎呀，他讲的还没有这个味道出来。哦，还不能那个什么，这个就是一种轻视的这种心哦，或者是这个批评深重哦，心存恶念哦，就是都不怀好意啊哦，或者由于我们这个等这个慢心啊，看到别人恭敬法师啊，就升起这种嗔恚跟嫉妒啦哦，那就会这个产生诸根不具的障碍。那接下来是指这个意根哦，意根的这个部分哦，就是如果说曾经阻挠。人家讲经说法，或呢干扰别人的课诵、研修跟禅坐、或者呢阻扰他人的善行、那人家要做善，我们去干扰他，那就会产生这个意根的障碍。这意根的障碍呢，就是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心烦意乱、就是他的这个心呢很难宁静下来、那就是没有办法，尤其在修行的时候特别会觉得困扰，因为你心静不下来，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修定，没有办法修观。你即便就是你把时间腾出来坐在那边修，你的心就是很烦躁，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呢就是干扰别人精神的修持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尤其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会这个不得自在。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道场或者是这个修行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就是灵动千江水，莫扰道人心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粗心大意，粗枝大叶呢，你干扰了别人的修行的时候，别人的进修的时候呢，其实你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在这个给自己制造未来修行的一个障缘，因为我们无意的干扰别人，或者是因为粗心的干扰别人，有主要是这个粗心的干扰别人的时候，这个我们未来在修行的时候也会被人家呢就是这个粗枝大叶的不经意的呢就干扰。那如果觉得呢精神上受到干扰，那就是因为呢曾经扰乱过我们的上师我们的师父啦然后父母或者是同参等人的心绪所致。因为这个对境比较严重嘛，就是师父是我们的这个尊长，还有父母，还有我们的这个道友，我们所谓我们的这个同修的道友啊，师兄弟这些，这个对境呢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会这个受到精神的干扰，所以我们尽量呢就是做到这个，心平气和嘛，然后不要去迁怒，不要造成人家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压力或者是威胁。就不像父母亲啊或者是我们的道友啊同参啊，不要让他们常常就是为我们担心啦那尽量不要去干扰他们。有的时候像我们就是会把这个自己的这种执着的心就是会把它就是美化说是我们是关爱的表现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关爱已经造成别人的压力的时候别人这个精神上的困扰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先收摄一下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心在他这个时候他并不适用他并不适用，即便呢就是他做的一些事情呢可能是很不健康或者是说很不安全，那我们呢能够就是尽我们的力呢就是去劝他就是劝导他，但是他不能够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太强迫的方式，因为众生都是要随顺他的这个根气的那有一些在道场里面会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有一些我们作为弟子的不管是在家或者是出家都是同样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道前基础亲近善知识的这个部分其实也都提过，就是呢因为他这个个人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执着呢引发他本身的这种 就是他对可能是对他的老师，或者是主要大部分对他老师，或者他对某一个这个同参道友，他有这种强烈的执着心的时候，他会引发那种强烈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嗔心嗔心跟嫉妒心或者甚至是对他的老师或对某一个同参道友会有一种占有欲然后会因为这样子去破坏或者是攻击他的老师或者是道友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在道场里面也是有时候也是会见到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说是一个作为弟子的那我们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发心动机吧一般这个俗话讲就是一个这个动机我们一定在随时呢都要端正自己的动机在我们修行的任何阶段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来到这个道场在我们就是还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佛法这么好可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善友有一个善因缘呢接引我们来到一个道场我们就会说佛法怎么这么好啊这个道场这个出家众啊或者是这我们这些在家的师兄弟啊怎么这么的这个就是大家都是讲的一些法上的事情没有世俗的这些俗物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非常的欢喜高高兴兴的来到这个道场学习但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呢久的时候慢慢的会升起执着心当我们对我们欢喜的境界呢如果我们不去察觉的时候这个欢喜的境界一直欢喜下去你没有这个清净心或者是没有这个清净的正法去引导你继续你的这个修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变在对人事上面有许多的执着越来越喜欢这个道友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师然后乃至到最后就升起了执着心然后就有了这种贪婪心乃至于就是要占有欲所以就会有所谓的什么道场里面的争宠的现象有没有或者是这个搞这种斗争啊恩爱纠缠啊搞得你的这个师父这个老师还有其他的同修道友疲惫不堪被你弄得一团乱乌烟瘴气的这个都是有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不用等到来生其实很多我们在这一次就看到他精神上就会出现问题其实在道场里面你听他讲的很多人都被他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其实都是他幻想出来当他得不到他想要的这个时候他就是或者是装神弄鬼或者是呢讲了一篇那种那个会声会影的事情让大家都信心全部动摇然后觉得这个心烦意乱你这就是在这边讲的扰乱上师同参道友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业所以我们这个当我们这个心不清净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容易就是在这个执着心又特别强就会在不遂己意的时候就升起这种猛烈的这种嗔心跟嫉妒心其实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个老师呢他就是教导我们的不管他是师父啦出家师父或者是这个在家的这个师父都是一样他是教导我们弟子尤其在佛法里面他就是无非希望他的这个徒众怎么样成圣成贤嘛我们今天修行没有大成就也要有小成就啦应该是要彼此就是珍惜这份的法缘要尊重恭敬而不是来道场里面搞这个斗争搞恩爱纠缠的那不是变成弄一个家庭了吗那师兄弟之间呢也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从同参道友嘛就是法上我们说法侣就是这种相处呢的亲切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的亲切但是呢那精神我们都是以法以法为这个为道理的我们是要互念有爱彼此的这个修行这样才好不然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心太强的时候不愿意这么样可是他慢慢他形成了他的这个贪爱心的时候那后面呢就闹得不得了这都是有的自己也非常的苦然后乃至于到后面呢都已经这个精神出了这个问题都会有那如果是因为这个邪灵的侵占呢而致疯狂的有就是说像有一些附身啦或者是这个中邪或着魔的这种现象呢那就是对于这个本尊以及咒语呢他持否定的态度那或者是低估他们的效力那可能就是会 这个批评说是这个怪力乱神嘛，因为他不相信啊，他会说那就是要有这个证明嘛，那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体验，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还会这种恶意的批评啊，诽谤啊，所以就会有一些果报现前。因为在护法里面，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世间的护法要有一些是没有断嗔心的，那没有断除嗔心，但是他护持佛法的心非常强，就是专门对付这些这个批评毁谤佛法的人哦。所以因为这个这样的护法，他还有他的本身的嗔心的习气，他会呢给那些就是轻慢佛法毁谤佛法的人呢一些这个警告，会有一些示现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人呢要比较注意的哈、哦，这个部分哈、哦。那不持三种律仪故啊、哦，成就深业障。恒起四种过失故，成就余业障；多生贪嗔邪见故，成就意业障。这是指这个身与意啊这三方面的障碍。那由于呢，他不守律仪戒，还有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所以他呢就犯下这个杀盗淫三种身业，那起这个妄语、离间、恶口、绮语四种口业的过失啊。那意业又多生贪嗔邪见等。贼心求法障，断绝菩萨境界障、哦、由于呢他没有真正的发心求法，那只是呢为了要剽窃佛法、哦、或者是为了求一己之私以达健康、哦、长寿富贵等现世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才发心修学佛法、哦、比如说他是其实是生意人，想说道场的信众很多、哦、来道场呢、哦、就是、啊、拉拉客户、哦、以这个信众的这种身份进去，但是他其实他有想要拉客户这样的一种发心、啊哦、那像这样的卑劣的发心动机呢，使得成发的菩提愿呢与承诺、哦、会退失、啊、断绝一切菩萨的境界、哦、让魔障有现前的机会、哦、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像没有学佛的人，他们会说哎呀那个这个清净的佛门都已经不清净了、哦、都还会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这个可能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徒，我们自己要检讨了、哦、其实人家对我们有任何批评的时候，我们自己是要检讨的、哦、但是我们还是要检视一下、哦、这个千万不要人云亦云了、哦、因为到底是这个进佛门的人啊他原本的这个发心啊、哦、本来就不清净，还是佛门让人不清净，这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哦、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们的这个发心啊、哦、不是真正的求法的话、哦、它是为了自私自利的、哦哦、那当然他得到的结果，我们说因地不争果遭于趋嘛、哦、那从初显的我们刚才讲说、哎、他是为了他可能其实也不能说他不是佛教徒，他也是佛教徒，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需求，就是说他在想说这个我来这个道场共修，多结交一些师兄师姐，是不是对我的生意有所帮助、哦、那我可能就是说生意上有一些什么我可以、就是私底下跟他们互动一下、哦、看是不是拉一点这些这个客户。那如果说诶我们自己检视说哎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么出显的这一种这样的一个动机，那我们还是要检查、啊、说因为我现在来到这个道场里面，我是真的为了求、这个圣道而来的吗、是为了要帮助自己跟他人离苦得乐然后解脱生死而来的吗，或者是我是为了、就是生活太寂寞我想要交朋友，还是要找一个这个心灵寄托的这个团体，或者是根本就是想要找另外一个家，还是说要找一个生活上可以互助的地方、哦、是为了这一些现实的利益，生活上的方便，心理上的寄托，找朋友、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他并不是真正的发心求法，他只是要找一个、地方、或是找一些人、来作为他的一个就是一个寄托的他心灵或者是他生活上面的地方吧、哦、但是这个部分呢我们自己呢、哦、就是、学佛的人我们自己要检查的、哦、像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些人呢、啊，他就说，哎呀，我就很想来听经啊，哈，但是我还参加哪个那个道场啊，哈，因为他们有很多，就是他们的师姐会拉人，你知道吗？哈，他很会拉人，然后我还蛮喜欢那种热络的气氛的，哦，很多的联谊，哦，很多的什么，可是他会跟这师父讲说，但是其实我觉得听法啊，对我的很多观念上面是，比较能够。就是说有所帮助，然后对佛法能够真正的认识。可是我的这个心理上面，我又觉得说那个，哎，那样的一个团体啊，我觉得蛮热络的，我心理上面呢也觉得蛮温暖，欢喜去，当然是可以去啊。就是说，只是说我们自己在不管是在学佛的哪个阶段，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参与什么样的活动，其实我们的这个发心动机，就像我们刚才上课一开始讲的，其实我们要检视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发心，那很重要。到底是为了现世的利益，哦，还是我真的是为了这个自他的安乐，哦，究竟的解脱，为了追求圣道。那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去思维的话，我们可能越来越能够有一个抉择力，说也能够知道说到底什么是适合我的，到底是我这一生短短一生里面我要追求的，我要把时间把握在哪些环节点上，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于菩萨勇猛法中心生退却障，因为退失菩萨发心，所以在精勤利他的勇猛法中心生退却。于菩萨出离道中心生懒惰障，如果修行的人呢，他还单着这个世间的快乐，比如说他在玩乐的时候呢精神百倍，那修法念诵的时候却容易昏睡，或者是头脑昏沉无法观想。就是只要这个一修行一做功课就开始，哦，就浑浑沌沌的，哦，那或者是他这个诵经跟听经的时候呢频频打瞌睡，那当然如果是这个生病或者是太累的时候不算了，哦，那想要除去呢贪念跟欲望，哦，不但呢没有办法抑制，反而更加的这个增长，那即使呢用尽这个各种方法仍然呢没有办法升起这个出离心，哦，那是这边就讲，哦，他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贪欲，哦，他没有办法抑制呢就是更加增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烦恼啊，哦，它是我们认为说这个是不对的、不好、不合适的，哦，我们就会想说要这个压抑它，哦，就会不自觉的会去压抑它。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力量它是越压越强烈的，因为它是用强压的方式，所以会有一种我们所谓的反作用力嘛。哦，但是我们修行啊，就是说它是不主张对于对治烦恼，哦，我们是不主张说用压抑的，而是用对治。对治跟压抑不一样，哦，比如说呢怎么不一样呢，哦，它就是说对治它是先缓和跟扶助我们这个现行炽盛的这个猛烈的烦恼，但压抑它是活硬生生的把它压住，哦，所以它的这个做法，哦，也是就都是不一样的，哦，意义也都是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贪欲重的话，哦，如果呢它是对它这个物质啊，哈，财富啦，啊，他这个很非常的贪着，都已经这个七八十岁了，他还是非常的执着他的金钱财物。那我们可能我们多跟他讲这个念死无常，哦，让他呢升起这个出离心，知道说我们赤裸裸的来，光溜溜的走，其实一切都带不走，哦，让他慢慢的放下对这个钱财，哦，跟物质的强烈的这种执着。那这样的对治它是消减他这一种烦恼的势力，哦，这个降服他烦恼的势力，而不是说用压抑说，哎，我修行人呢，我已经受五戒的嘞，我受菩萨戒，我都皈依了，我师父还是一个大和尚这么有名，我这样不好意思，哦，不能那么贪，不是用这样子，那个叫做压抑，哦，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说嗔心重的，那他就是用这个慈心观嘛，哦，慈心观他来对治。那因为他我们常 在这个修慈心观的时候，我们内心升起的是这种慈爱众生的心，刚好就跟这个嗔心呢，它就不相应。所以我们常常的内心是属于这种慈心的状况的时候，它呢就呢减轻了这种嗔恚心的这种实力。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它是用对治，那最后呢，就起初呢对于这个猛力的烦恼它用对治，然后之后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发起大乘的菩提心，修这一个空观，来就近的清净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它才能够根本解决。因为对治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力量，暂时降服你这个现前炽盛的烦恼，但是你要就近的把这个烦恼种子清净，你还是要修我们这个大乘的菩提心法，就是还是要修这个般若性空这样的一个这个观修的。所以这个可能各位也有听过吧，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人闭关啊，本来是这个发心这个要闭关勇猛精进克己取证的，结果这个闭关出来了，居然霸道还俗，出来之后马上还俗结婚去了，有没有？就是有，的确是有，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当然修行任何一种方式，你在家出家，是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讲的是说这个对这种烦恼的这种压抑，它是不好，不是一个就是，健康的这种修行的方式。那有的就是说，他对他的这个烦恼，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烦恼，他这一世他用压抑的方式压下来了，可是他变成说他这个烦恼他到下一世就爆发烦恼种子，他这一世他可能用他强烈的道德观惭愧心把他压抑下来，但是他没有去修对治，没有真正的针对这个烦恼去减弱他的势力，那也没有呢去清净他的种子的时候，他这个被压抑的种子他是在里面哦，像我们像是个叫什么高压锅一样，其实他到时候他发出来那个势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他是被压抑下来的烦恼就好像这个修火山，但是他不是死火山，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的时候那个势力非常的恐怖。所以有些人我们看他这一世他可能他你看他这一世非常的这个好色，根本是个色鬼，可是你也许他上一世就是一个修行人压抑的太过头，甚至可能是一个出家人都有可能。那你不要想说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出家人，就是有可能，甚至你看他上一世压抑嘛，明明就是还很爱吃肉，可是呢因为舆论，就是他道场旁边师兄弟舆论给他得个压力非得吃素不可，但是他还没有对治他对这个他特别爱吃的什么蹄膀啦鸡腿啦不知道哈，就是他还没有对治他的这一个强烈的这一个对这个饮食的嗜好的时候，他被因为好像这个我没有吃素好像不太恭敬，而且好像比人家低一等，而是非得就压抑了吃素的不可，你看他下一次特别喜欢研究这个美味料理，还这个研发肉怎么煮，这个怎么弄，什么东坡肉什么，你看搞不好还为了他还起了一个名字，都是有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啊，根本还对这个烦恼的对治还是要靠着我们的修行力。